我们就用诗篇119篇的一段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主前的祷告。主啊，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见你律法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藏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主要让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都被圣灵所摸着，让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再一次被打开。求圣灵高高的在天上降下来，在我们的中间，引领我们明白约伯记，明白在约伯记中如何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使我们得到每一天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一生所要得到的力量。求主恩待今天所有的聚会，分别我们为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主要是分五个部分的这样也讲到。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呢，仍然像我以前所说的，就是有像书卷概论，但是我这次可能不完全叫书卷概论了啊。这一次主要是我们这次的话啊，为什么叫一同遇见耶稣呢？那我用的是一个叫就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讲道的方式。那这是其中的一种讲道的方式啊。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去以基督为中心去讲道，事实上啊，透过我这几年的学习，我发现实际上讲道的方式有非常非常多。那我这次主要用的是这个 Grigate 的他的释经讲道的方式在里边，所以我在想啊，我要会对这个讲道啊这方法要有点简单介绍。那第二件事情呢，我要会对，因为我讲的是约伯记，所以约伯记的话，它是智慧的书卷，它跟一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拣选的历史的书卷有一点点不同，所以我要会讲一下他们之间的一点点不同。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当然我就要把约伯记的一个整体的概论啊，给大家稍微简单讲一讲。所以大概是这么三块，是我今天第一天啊，第一个啊，就是啊第一堂课我们要讲的。那这第一堂课的话呢，相对来说，会稍微的啊，可能讲的枯燥一点也好，或者是就是比较难以稍微可能会难以懂的来讲好啊，所以盼望大家能够多一点这样的学习，因为我觉得。我们经常在主里面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对啊这个圣经的来源啊，对于这个圣经的一些就是学者们怎么样去透过圣经来学习啊，他们得到的一些知识，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对圣经的理解会有更多的一些了解。所以的话呢，我这次就是多一些这样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第一课的讲解。那我说我选择的方式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和讲道的方式。那这个方式要推到什么时候呢？实际上在初期教会之后的教父时代，他已经用了这样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它不一定是今天我们现在讲的这么完全的方式，他是也愿意以基督为中心这样来讲道。所以在那个教父时代的时候，曾经有两个学派，这两个学派一个是亚历山大，这是在埃及的学派，还有一个是安提阿，是在亚细亚的这样一个学派。这两个学派的话呢，他们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方式。那亚历山大学派他用的就是这个叫寓意解经的方式，而安提阿学派，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安提阿学派就是一个字面意思解经的这样一个释经学派，但是呢这个讲的有点不完全，所以我就直接就翻译成就安提阿的一个释经法。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一种方法，一种方法讲的不是讲从文字上去了解的，是从什么，是从文字背后他要去找那个属灵的含义，所以是一种叫寓意解经。那另外一个安提阿学派就是从文本来讲的，那一说寓意他在寻求这个圣经是神的话，那安提阿学派呢是说从人，因为圣经是人写的，所以透过人首先对圣经的理解，然后再去找上帝跟我们说什么话。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两种，我把两种不同的释经法就放在一起了啊。那第一种我们说亚历山大的这个寓意释经法是什么呢？他说他认为文字本身呢没有什么大意思，我们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它背后可能有一层或者数层意思。那么常常说啊，有在文字的背后有一些道德方面的教导，或者在一些有一些属灵方面的教导，而这些教导的话呢，它是隐藏的。那于是的话呢，他们就常常要找出这样的隐藏的这样的一个啊一种意思来。那这样我们从表面来看，哎，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种啊。你说，哎，我们要圣经嘛，我们要知道属灵的方式、属灵的教导， 所以我们很喜欢，像教会很喜欢听在文字之后的那个属灵教导。但是呢，寓意解经法的话呢，它有点过分。怎么过分的话呢？就是它不太去讲究文字上面的这个，就是文本上面本来的意思，它直接就跳到后面的意思。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雅各书一章二节那地方有一经文说啊，你们大家都看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为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他就讲啊，这个寓意解经法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亲嘴啊，那个就是有两片嘴唇。那这两片嘴唇，一个代表律法，一片嘴唇代表律法，而另外一片嘴唇呢，是代表的是这个福音啊。所以上帝是透过律法和福音来向我们表达他的爱的啊。所以你看他把这个口，他把这样去分，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很随意啊。这种很随意的这种寓意解经方法，实际上有的时候也传到了今天。寓意解经法的话一直在延续，当然我们回头会看见它有一段中断的时间。但是呢，现在的人常常还会用一些这样寓意解经的一些方法。比如我前段时间刚听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学者，那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的是这个路德记。他在讲路德记的时候，他说：“哎，波阿斯给路德不是粮食嘛？”他说：“这是波阿斯给路德酒恩啊。”他说：“因为粮食嘛，是生命的粮，耶稣是生命的粮，所以他给他酒恩。”所以这样一来，你这个没有透过文字本身的一些相关的研究的处理，而直接就跳到某一个属灵的含义里面，那么我们就会想：哎，你这样说是不是有点根据什么样的根据呢？所以寓意解经法就是这样一种含义。那另外一个安提阿解经法呢，它就是比较注重于文字表达的特性。但是呢，我们刚才说它不是光光是字面的意思。那我这个英文这个词我有点不是很容易翻译，所以我把词放在这样，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不仅仅是注重文本，它更注重那个本质，就是这个文字的它的 nature， 就是它的天性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当这些文字是一个历史性描述的时候，比如说历史书卷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历史性的这样一个文本。那如果它表达的是一种啊修辞方面的，比如说用的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方法，那它就是一个夸张的形式。那它用的是比喻，那就是比喻的形式。那比如说耶稣讲的很多比喻，那就是一种比喻的方式，耶稣也亲自这么说。那当然也包括有一些寓意的，的确是有一些寓意解经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他也不否认。但是他说，如果是寓意解经的，我们寓意的这样一个意思在里边，我们就用寓意的解经，但如果我们就不能用。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会发现安提阿释经法实际上是很不错的方法，但是呢，在教父时代以后的话呢，他就被他这个安提阿解经法就被取代了，那么寓意解经法呢就被这个早期教会就被继承下来，而且一直继承到中世纪，以至于到改教的之前，马丁路德改教之前。那他之所以是这么样，为什么是会这样的出现呢？大概有这么几种原因，我都列下来了啊。第一种原因，的确在一些书卷里边是有寓意解经，比如加拉太书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有两个妇人，对不对？我们说这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夏甲，一个是萨拉啊，那就代表两个约啊，所以这是一种寓意解经的方法。那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二月份的时候，王牧师曾经讲过雅歌这个书卷。那雅歌的话，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一直到改教的时候，实际上在雅歌都不去讲啊，他文字描述的那种男女的两性这种爱情的关系，他不去讲这些，他讲什么？他就讲的是基督跟教会的爱。他所以这种的话，他认为，哎，雅歌怎么能去讲一些？啊，怎么在上帝的里边会讲这个男女之间的这样的情爱呢？所以他一定讲的是上帝更高的这种 agape 的爱。所以他们常常把雅歌就放到了就是寓意解经的方式里面去。那第三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第三种是因为为什么安提阿的释经法不能被早期教会所承认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说他把新约跟旧约给隔裂开，就是说安提阿这个释经法他不知道怎么样把旧约里面的耶稣基督给呈现出来。所以他是寓意解经法，因为他可以随意把他都引用到啊，耶稣也用到弥赛亚，所以他好像有更多的机会在做一些寓意解经。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当新约旧约同时作为上帝的书卷来使用的时候，那显然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寓意解经法要超过了这个文本解经法，所以这是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当时的时候，如果说为什么安提阿释经法不能被教会所施用，是因为他无法解释这个在旧约里边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释经讲道，所以这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整个的信息是有很大关系的。 那再有的话呢，我们刚才第四个问题就是旧约啊符合新约的启示。那最后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安提阿教会的很多的领袖，他当然他们支持安提阿释经法，但他们后来常常在很多的啊大公会议里面被定为异端了啊，所以他们在这个有的在三位一体的这样事情上面他出现了问题，有的是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里面他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最后他被打成异端以后，安提阿学派的领袖都已经很少了，所以他们的方法自然也都不能被教会所使用啊，所以这是当时的在最早时期为什么啊，欲意解经法能够啊，虽然今天我们看是有很多的任性的东西啊，任意解经的东西，但是呢，因为它以基督为中心，所以它被教会所使用。接下来就到了改教时期了。那改教时期不仅仅是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还有其他人的话，因为你们大家知道，改教时期实际上是在一种崇尚理性，是一种理性开始出现的时代了。理性主义的时候，那理性主义的时候呢，强调什么呢？要强调就是说，这本圣经首先是人写出来的。啊，所以我举个例子，约翰加尔文啊，他就说，他就透过这个 grammatic 和 historical 这样的一个解经，就是语法和历史的这种进入来释经。所以约翰加尔文他有很多很多的著作，是后来包括今天很多这个改正宗啊、改革宗宗教的这个神学院的，他仍然是使用他的。所以他是在这个安提阿的释经法里面，他是大力去提倡的。那么再往后的话就是浸信会了啊，我们讲到美南浸信会，美南浸信会这个讲到王子思布仁上是美南是浸信会这样一个根基出来的，所以浸信会的时候呢也提倡的是这种首先以文本啊语法历史来作为进度来传讲这个旧约的，所以讲到王子思布仁下面他就说我们要随时随地传讲，也就是说不论是新约旧约都要传讲基督耶稣，那因为他就是这个福音啊，所以讲他什么呢？讲上帝，讲耶稣的位格，讲耶稣的工作，讲耶稣的职能，所以这是我们讲到最广泛的啊。所以这在改教之后的话呢，就是啊回到了这个安提阿这样一个文本啊，或者是我们刚才讲是一个本性的这个文本中间的本性来出来的啊，这样一种啊比较透过理性分析，当然也都有圣灵的带领的这样出来的一种讲道方式。那再往后去的话呢，就进入到一个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因为理性慢慢抬头以后，人的这个理性开始大过了神的理性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当然我们说自由神学了。那自由神学它不是很这么一下就出现的啊，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自由神学首先出现的时候，它不叫自由神学，首先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因为我们说既然注重文本，这时候这些学者们就会发现呢，哎，在文本里边有一些文本啊，因为很多是抄本，一次抄本抄出来的，他们发现当很多抄本对比的时候发现，哎，这个抄本跟那抄本还少了一些东西。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知道约翰福音第八章，实际上第八章讲那个行淫的妇人，实际上在很多的抄本里面是没有的，于是他们就要去想，哎，这个到底哪个是对的，所以他做很多的文本的比较，所以这就是我们最早出现的，这叫做低等批判啊，就是在文本里面去比较。那慢慢的话，文本的比较就变成了研究文本的方法的这样的比较，所以就进入到这个研究方法的批判。所以我们常常知道一个来源批判啊，来源批判就是到底这个一卷书它的来源是一个来源还是几个来源啊？所以后来才是出现了这个 Wellhausen 的这个底本论，他说，比如说他说这个摩西五经它是由四种版本出来的啊 ，J E P D 啊这样的四个版本啊，再往下去好像就是。刚克的这个形式批判，那形式批判，形式这个词实际上他们就讲的就是一个叫就是根据文本里边你是题材，就是你当你有不同题材的时候，那不同题材你表达的方式不同，所以他在题材方面他进行了一些做。那来源和形式这两种批判实际上后来就导致自由神学。那自由神学的结果就是重构，他常常重构圣经的历史，他虽然他说哎。这个为什么会有四个不同的版本出现？我们刚讲 Wellhausen 这个底本论，他说这四个版本的话是有的是在摩西时代的啊，比如说 J 和 E 是在摩西时代的，那 P 是在什么时代呢 ？P 的这个时代就是指的是那个祭司的时代，那他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实际上是这个以色列人重归耶路撒冷，就是他不是已经被掳去嘛，然后重归以后的话，那是以斯拉这些祭司他们开始要修订这个祭司来源来的。那地是这个指的是这个申命记版本的来源。那申命记版本的话呢，是在他们说申命记版本那个就是被掳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在就是西西家王他们这些王说他们在做的一些还有约西亚王他们这个时代的对这个 这个摩西围巾的一个来源。所以他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会怎么说，他会说，哎，这个摩西五经不是摩西那个时代写的啊，不，主要的来源也不是摩西时代啊，他是后来，所以他这样一来的话，他就把圣经的历史就给篡改了，把旧约历史给篡改了，所以会导致有自由神学出现。那自由神学的出现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否定，在旧约里边就否定弥赛亚，否定有上帝啊，有这样的一个，所以就导致了这个在整个的基督教历史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时期。那后来慢慢的学者们重新就在改进，就出现了正点批判啊。恰奥茨的正点批判就说什么呢？说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来源，但最终我们是到了一个这个文本就是这样一个文本，所以我们研究这个文本是一个整全的文本，我们研究的是上帝的一个啊心意，我们研究的是一个整个的biblical theology，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文本的教义啊，他就是这，所以他从这个方面来。那现在更新一点，慢慢也大概对修辞的批判也有，修辞批判上就是一些用文学用法上面的一些方式的这个，所以总之这些是研究方法中间的一种进入。所以这个是那个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一个时代。那到了一战之前，自由神学是到了一个高峰，但是一战之后啊，因为自由神学崇尚人更有能力嘛，人更能把世界变得更美好。那到了一战以后，他们发现，哎，人的罪性实际上更大，所以自由神学慢慢的就衰落了啊。那到了今天是什么样一个现状呢？那今天的现状的话，就是说对旧约的弥赛亚的信息仍然有很多人怀疑啊，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学者实际上都有怀疑的这样一个态度在里面。所以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说，所以为什么选择神学院要选择一个很正统的神学院就在这边？有的神学院他已经开始走的比较偏了，他已经偏向于一些我都不信旧约里面有弥赛亚，但是我还是研究这种文学或者研究这种宗教思想等等，他都得到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常常会找一些找一些来源的一些文章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找一些就是世俗大学的啊，就不是神学院，甚至世俗大学都有很多学者在研究。啊，他会有一些从外证里面找东西，我们来说都有的时候是有一些有些反面的，或者是有一些启发的。那这些你会发现他们完全不承认旧约是有弥赛亚的信息。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当代的福音派的学者啊，我们不说整个学者研究的啊，那现在缩小一点到当代福音派了。那当代福音派的时候，他就说，哎，怎么样来研究旧约中的弥赛亚呢？所以方法有很多不同啊，有很多的不同啊，所以这个。所以到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说不管是西方教会也好还是我们华人教会也好，实际上我们用旧约去做讲道实际上很少，我们常常会用一些旧约的人物啊讲一些道德方面的啊这样的一些讲解。那我们很少能用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式啊去在旧约里面去研究，就是因为整个福音派的学者圈他都不能有一看法。那再有的话呢，我们再缩小一点，就到了现在，我们就是说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事情讲到。那么这样的话，也有一些这样的学者。那当这些学者的时候呢，怎么去讲旧约中这个智慧书卷的弥赛亚呢？他们也没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指引。所以在这个部分仍然是一个需要去将来未来这个学者需要去往上去努力的。实际上也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可以去更多去思考的。好，我主要讲的是我主要用的方法是这个 Gradening， 我们把它这个在这个麦种书店把它翻译成就叫贵豆啊，这个已经翻译了很多本中文的这个书了。他第一本首先出的书就叫从旧约传讲基督啊，当然他一系列他又比如说从创世纪传讲基督啊，从这个利未记传讲基督，从这个诗篇传讲基督等等，他已经写了很多很多了。当然最后他也写了一篇就是从这个传道书传讲基督啊。那这些里面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哎，实际上旧约转向通向耶稣基督实际上有很多途径的，不是没有途径的。所以他就列出了七种途径。那这七种途径我都把它列下来了啊。那将来当然我这个 PPT 会发给大家，如果大家对这个有点多一点了解的话呢，可以透过这把你进一步的去研究啊，进一步的学习。那他第一点他就说，哎，他设立了一个救赎的这个历史的进程。他说这个整个这个救赎历史进程的话是这样的。他说首先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这个整个的发展，说整个的救赎的过程是这样。他说这个神的作为，他是从旧约里边就宣讲这个上帝的这个救赎。 啊，上帝的方式。那么到了新约以后呢，就达到一个高峰，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啊，圣子耶稣基督。然后他就说，新旧约就成为一个组合起来的一本书，然后在书里边从新约从旧约到新约是一种连续的过程。那么这种连续的过程就是透过旧约的信息可以转到新约的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来。那整个过程实际上他说有创造，有落，有救赎，新的创造。所以他说他一直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里面的，所以是创造、堕落、救赎、新的创造。所以这是他在救赎历史进程里面啊，他要。那第二个他讲到一些应许和变啊，他说旧约里面有很多应许啊，在基督里面都应验了。比如说啊，创世纪的3:15讲到女人的后裔啊，那这个就到了后来耶稣基督就应许成应。比如说亚伯拉罕啊，因亚伯拉罕而使万国得福，后来也在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应验。所以他讲旧约得应许啊，特定的应许是由基督应验的，所以这我们都常常听到的。那第三个部分呢，就讲到预表啊。那预表的话呢，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约和旧约和新约之间的一种联系的关系。因为是我们说预是上帝的，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在旧约里边，他可能会表达一些出现的一些人、一些行、一些方式。他到了新约以后啊，在新约的这个世界人或者事物，他有一个互相的这样一个联络。这就是一种预表。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说耶稣曾经说这个约拿怎么样在大鱼肚子里3天3夜，那人也会在地里3天3夜。那这个显然就是用约拿的这个故事，在这个大鱼的故事，然后比到了今天，在这个受死以后3日复活，这3日是在这个宣讲。所以这是预表的一种形式。当然还有一种预表我们也常常知道，就是说当这个摩西在旷野里怎样把铜蛇举起来，那耶稣基督怎样在十字架上举起来。像这也是一种过去的事件跟新约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是比较非常严格的啊，是一种文本上面的对比的形式。比如说举起来啊，这样一个举起来的，这个就有一个文本上的相互对比，所以这是预表。那再往下去是类比。类比预表呢要宽松一点，就是它的联系上面没有那么大的联系的那么的紧密，所以类比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他写了啊，比如说神和以色列的关系，就好像今天基督和新约教会的啊，所以他们之间有这样的一点关系，但关系不是真正像预表那么严格的这种联系关系。那再有一话呢，这个归单中还说什么呢？就是一项的主题。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旧约里边它会有很多很多主题，比如说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在这个约伯记里边有4个主题，这主题在基督里都可以重新的去诠释的啊。所以这个纵向的主题是我们一个今天最主要的，就是说啊，应该讲我讲到的后边这个底下的工作，这个它的支撑是靠这些几个方式里边的，你的方式纵向啊的。然后再有就是新约引用旧约，约伯记不是有很多的经文被新约所啊应用，但是如果说你从整本的新约和旧约这些关系里面，我们知道新约和引用旧约这些是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啊，就是说比如说耶稣对某一个主题的一个教导啊，他就是啊就是一种他可以用新约里边旧约里边的话然后转到新约来用。那再有就是参照，就是新约和旧约啊，它不一定是引用，但他们两个者之间啊有一个参照的关系。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说耶稣在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说了很多很多在十诫里面的话，那实际的话在新约旧约里面有一个传世，到新约耶稣又有一个传世，所以耶稣说你听古话怎么怎么说，那我告诉你怎么怎么样，就是啊这就有一个差异在里面。所以贵丹诺在这个7个方面说，哎，我们在讲旧约的时候是可以传讲耶稣基督的，我们有这样的路径啊，所以这些路径就是啊我们的需要啊。那第二件事情就好了，就到如果说我们可以传讲耶稣基督，可以把旧约里边的约伯记啊，我们用新约的亮光可以把它解释出来，使我们再见耶稣基督。那问题就在这地方，约伯记呢，它和其他的这个书卷有很不同。那么约伯记属于智慧文学，那还有很多的是我们常常说叫拣选文学。拣选文学主要是以以色列啊民族为中心的，而智慧文学呢，主要好像是面对的万民的。啊，面对着神创造的这些万物，那智慧文学通常啊，从最传统的智慧文学来说，是有三本书卷式的啊，《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 那雅各呢，我把它放进去，这是后来人认为这智慧书卷的雅各也是其中一个啊，所以大概现在可以把这四卷书卷作为一个智慧书卷。那通常来说，箴言是最重要的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箴言现在的学者通常是把箴言作为一个版本来研究比较下面的约伯记啊、传道书这些书的，所以箴言是对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教导啊，它真的是说给我的感觉就是箴言就是给一个年轻人或者很小的一个孩子开始讲的。因为这孩子没有任何的生活经验，那父母主要是父母，当然也包括有这个拉比这样的教师来教导这些孩子的时候，他是教导了他们在上帝的律法下面他的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啊这样一些指导，所以是一个这样一个过程。那约伯记的话是指的什么呢？约伯记是一种啊，在不是以色列背景下面，今天我们某一会儿就看到了啊，不是以色列背景下面的。但是他讲的是上帝到底是公义不公义，所以是讲的神义论的部分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很大一块里面，因为你会发现约伯记从第四章到37章这么长一段都在研究到底神是公义啊，约伯是不是有罪啊，所以他是在讲神义论，这有点像是在系统神学里面的一块东西啊，所以这是一块的。但这一块呢跟箴言正好有点不同，就在什么呢？我就很喜欢我记不得哪个学者写的了啊，讲的是箴言上讲的是一个平常的生活啊，平常的就是按照正常的上帝的规则是怎么样去做的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所以在平常生活中应该做的。但约伯记呢是一个反常，就是说他的出现，约伯出现的这件事情是一个与这个箴言所讲的东西正好就相反，就是一个特例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反常的例子。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我们怎么去认识上帝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反常的。那到了传道书的话呢，是因为是一种老年人去，因为到了这个所罗门很年老的时候去去回忆，就是说去想他的一生，想这个寻找智慧里面，因为他是从死亡终极的目的来看的人生，就是不长，就是说没有任何意义的啊，所以这是他的首要说想想的，所以这个平常反常无常，在这个三本智慧书卷里面看得很清楚。那雅各我刚才讲到是讲。首先要讲的是一个人类的一个两性的性爱生活在里边啊，所以这个就讲到人的婚姻生活上是被祝福的，是被上帝祝福的，这是在对文学里边要讲的。当然雅各书我们也讲的很，雅各这个也可以回到上帝最早说你们要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实际上这是都是在上帝的心意里边的。哎，这是一个智慧文学和拣选文学。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发现智慧文学和拣选文学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在这下边啊，那智慧文学的话呢，当然显然就是神是创造万族的，而拣选文学呢是神拣选以色列啊，所以一个是以色列整个的啊，整个的这样一个救恩的历史，那另外一个呢，智慧文学讲的是这个万族啊，怎么去看待这个神。那在拣选文学里边有救恩的历史啊，有历史的是从可以说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的救恩就开始出现了，对不对？一直到摩西出埃及记，然后到了这个进入迦南，然后到了这个大卫王啊，然后到了这个西家王被掳，然后到了所罗巴伯被回归啊，他这整个有一个历史的现行的历史，救恩的历史出来了。但智慧文学的话呢，他没有这样一个现行的历史，但是呢，智慧文学也出于以色列的啊，这是他是这样一来，他把以色列的文学跟近东的所有文学它可以比较，但是它有它的不同。那拣选文学我们显然讲的都是妥拉 Torah， 就我们常常说叫律法，但是律法这个词有点翻译不准确啊。妥拉实际上是一种教导，就是说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教导啊，所以更广泛一些。那在教导里面它主要都仅限在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是要守律法的。那到了智慧文学的话，是讲的是圣经的一个普世的智慧在里边。那拣选文学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拜偶像的啊，拜偶像是一个就是是上帝认为最典型的罪的啊。那到了智慧文学它不涉及拜偶像的一个罪。那拣选文学是一个有一个时间限制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摩西在西乃山的这个西乃之约，那这个西乃之约后来就被新约所取代，所以它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那智慧文学它没有时间过程，拣选文学人是常常失败，是需要神来介入的，所以我们才有救赎的历史，所以上帝才要怎么样，要救有救赎，然后有新的创造啊。对对对。 那智慧文学讲什么呢？讲，哎，用掉这个方法的话，你可以达到成功，达到一些某一些预期的成功，这是智慧文学。那再有节选讲什么呢？就是要悔改，悔改而且上帝有宽恕。那智慧文学的话，它提供人生的比较指导，但是它不讲宽恕这些东西。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会发现约伯记在智慧文学里边，哎，我们就好像用这个贵丹诺的这个七种方法，前面三种就特别不好使用了。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讲道里边，实际上前三种因为在约伯记里边就不能用，因为摩西五经都可以用，在节选文学里边都可以用啊，列王记啊，或者到后来的这些书啊，你都可以把前面三个用的，而且特别能使用。但是在这书卷里边的话，你只能用下面四种啊，一种是类比的方式，一种是纵向主题，一种是新约引用旧约，一种是参照啊。所以我后边讲到我们怎么样在上帝的亮光里边去看旧约，怎么样我们重建耶稣基督，实际上都是在这后边这四种方式里边，我们去啊达到一些内容在里边。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约伯记，到底那个约伯记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卷呢？啊，以前实际上对约伯记啊，真的就是属于读了，然后有些泛泛的了解，认为约伯记是一种啊，我在这个flyer 里边啊，在这个海报里边现在都写了啊，写了一些东西，实际上那都是最简单我们所看见的啊。有的说约伯是义人，有的说约伯是蒙恩的罪人，有的是说约伯是一个忠心的忍耐的等等等，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派别对约伯有个了解。那我对我们来说觉得约是个受苦的，是不是？我们通常一事情我们有了很苦难的时候啊，我们就让鼓励大家去读约伯记啊，像哎我们在这边，实际上但是我现在来以后发现，因为我两门的这个在 THM 里面又学了两门，他允许我有两门读这个博士课程，实际上我都是讲约伯记的。第一个当时我是因为他有这个课程去讲约伯记，那第二是因为去年环球跟我说今年要讲什么主题，那我想在这个疫情下面的话，那约伯记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就第二门课是讲的是旧约的诗经旧约的这个讲道学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去研究的是约伯记，所以我是大概五六个月在研究约伯记，看了很多的这家书，我会发现约伯记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是一个很难的一卷书卷啊，不管是从它的文本以前的来源来好，还是本身约伯记中间所要表达的因素也好，它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或者它里边的这个文字的表达方式，它的很多很多东西，它都是很在整个里边是很难去理解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盼望能够圣灵带领我们对约伯记多一点理解。那我在这里它的文学特色，我主要选三个很典型的。第一个是 John Gary， 他是一个最新的写这个约伯记这个注释书的一个人。他说约伯记里面有很强的美学的这个一个吸引力的。他说他比其他那个就是传道书和这个箴言更有美学吸引力，而且他讲到了信仰和信仰之间的这种冲突，很激烈的冲突，而且还用表达方式啊，所以这是约伯记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这第一个部分。所以约伯记是可以编成话剧的，很可惜就是说只有一个电影差不多是跟约伯记很相似，我在后面会讲到啊。那其他的话像很多这个演绎出来的约伯记没有那么好看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没有很好。那第二个话就是这个 Walter Kessler 是跟刚才我讲的贵丹诺，实际上他都是讲要讲以基督为中心的，但是他跟贵丹诺是完全不同的。贵丹诺讲这个新约跟旧约的关系，就是说旧约可以在自己的环境下自己的形式下面来研究来讲来传讲，也可以在新约的环境下来传讲，所以他说这是双向的，所以旧约可以到新约去，新约可以到旧约的。但 Walter Kessler 他跟他就不同， Walter Kessler 也讲以基督为中心，他说但是 Walter Kessler 说旧约能够到新约，但新约不能回旧约啊，所以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讲法。包括今天我们也讲，像约伯记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方面的看法，实际上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像每一个方法都有它的道理啊，所以我在想，就是说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很奇妙的地方啊。有人说圣经就像是一个钻石一样，它有很多很多的面啊。当这个学者们在研究这些约伯记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很多面，每个面都有道理，每个面都有它的光亮。所以 所以这就是组成了一个啊，约伯记是一个，或者整个圣经都是我们穷其一生，或者是我们所有人类穷其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都不能够去完全明白上帝的意思啊的人。所以沃特凯瑟说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约伯记是一个多种题材的混合体，它不是一个题材。不是一种题材，我们常常写文章写什么，比如说我们就是一种题材，但是它有很多个题材，所以这一点的话，在很多学者也都是啊，也都是看到，所以这是很独特的一种文学形式。那第三种的话呢，就讲到它的文学结构，就是到底这个约伯记啊，有几个部分，怎么去把它分割开看这个约伯？那太多的学者有不同的文学结构，每个都不一样。那我选的一个结构是用的这个叫 Dorsey 这个学者。那他认为这个约伯记的文本里边呢，这个整个文学结构，一个是有历史的顺序的，有线性顺序，从约伯开始受苦，最后到约伯的这个恢复啊，所以是一个线性的历史又过来的。但是呢，他说在这里边的文学排列里边是有对称的，所以我把它写在英文就是 chiastic， 就是那个交叉结构啊。我上回我在讲阿摩斯书的时候，也是一种交叉结构。那我认为这个也是个交叉结构。实际上我在觉得。很多的书卷里面都有很多的就是旧约书卷里面有很多的交叉结构啊，新约反而不多，但旧约这可能是旧约的一种特殊的文体里面所需要的。那作为这种交叉结构呢，就是这边有一个学者，就是美南有一个学者啊，是非常厉害的一个70世纪里面的学者，实际上也是我们多伦多啊加拿大人。那他在这边的话，他就说这种交叉结构的形式，实际上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很多？他说就好像像是汽车的音响，它有双音道，所以呢，它就是一种不仅是重复，而且是一种补充啊，使你产生一种混响的效果，使你对这个啊，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更多的这样一个认识和重复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是很认可这些的，所以我也认为。约伯记是用这样排列，当然你说，哎，我看过这个释经书是那样的排列，它也有可能它有它的对法，但是我今天我的神的感受，在我这个地方，我的感受就是啊，对这个约伯记的文学结构是一种这样一个交叉的结构，所以那我对这个整个约伯记就有这样一个整个的排列。那首先是第一章、第二章，就像一个序言啊，那讲到约伯因义受苦；第三章讲约伯的。他的诅咒，自我的诅咒啊。那四到七章就是约伯和三个朋友之间的辩论。二十八章是单独的一章啊，这一章讲的是这个约伯记的作者，实际上我们不知道约伯记作者到底是谁。那约伯记作者的一个旁白，或者约伯记作者的一个总结，虽然这个总结没有结论，在就是说在旧约时代，在约伯记的时代他没有结论，当然我们说到新约就有结论。二十九章到三十七章是约伯有一个最后的自述，然后接着是另外一个出现的啊人以利户在他的对他的论讲。那到了三十八章以后，就是耶和华亲自和约伯说话，最后约伯从苦难中啊这个恢复。那大概是这样一个交叉型的排列。那我们讲到的方法也还是这样，因为它既然是交叉型的话，你就会发现 A 部分和A 一撇，这两个是一个，它是一个相当于双声道，它互相补充啊，互相的联络的。所以一就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十二章的最后，这是一个我把它合到一起变成第一篇讲章。那第三章到和三十八章就 B 和 B 一撇这地方，就是三章和三十八章这些上帝的话和约伯的诅咒，这个是放在一起是一篇。然后。中间 C 和 C 一撇，就是约伯和三个朋友之间的对话和约伯和以利户之间各自的描述，这是放在一起。最后一个部分就第二十八章，就是他那个中心，就讲的智慧的超越性，所以就讲回归到约伯记为什么它是一个智慧书卷啊，在这里。所以这四个部分，那这四个部分的话呢，很多东西很容易，就是说它很容易去就同意这种交叉的结构，就是首先 A 和 A 一撇，就是约伯的。因义受苦和约伯从苦难中恢复，这是很显然的一段。那么这一段实际上它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只有这两段是散文。散文的意思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的文体里面，一种是散文体，一种是诗体，就是诗写的是诗。那约伯记中间这个全部都是诗，只有在一章、二章和四十二章，这它是一个散文，就相当于说故事一样就说的。 所以后来有人为什么对研究的时候，研究来源不同的时候啊，一章二章或者四十二章，这是可能是最老的故事，就这个故事后面是后面引申的。也有人说这个第一章第二章和最后一章是后来加的故事，前面是老故事，诗篇是诗出来的是老故事啊，所以它有很多这种文本上面的比较。那约伯对三个朋友和约伯和以利户，这个因为都是双方之间在讨论的两个重点，一个是约伯有没有罪，第二件事情是约伯上帝有没有公义，所以他在这里边的话，那他们的主题和他们的描述都是基本上一样，所以这可以也可以出来。那二十八章本身是一个智慧诗啊，中间这个地这个是智慧超越，这个二十八章是一个智慧诗。那这个是一个不同的这种题材。那这个话呢，实际上也有很多的争议。很多人说二十八章就是约伯的话，因为他是夹在约伯的给自己的辩护和约伯的自述中间的啊，所以很多人说他这就是约伯的话。但是呢，更多的学者会认为，哎，这个地方是作者的说出来的话。那这是单独一块。也没有问题，但有很多就比较难一点的是在三章和就是约伯自己的自我咒诅和三十八章耶和华跟约伯说话，在这个之间很多人就说，哎，这两个连接不是那么紧密。那我为什么把它愿意把它放在这一起呢？我也同意这个 Dorsey 的这个话，就是说第一个他们都在讲一个创造的问题，约伯也在谈创造的问题，那耶和华在后面跟约伯讲话自然更是讲创造的问题，所以这个中心在创造这件事情上，创造的目的，创造的精妙，创造是否符合啊，是一种按照秩序来做的还是没有秩序的这一部分。那第二部分我会发现约伯在自己的诅咒里边啊，不，这不是我，就 Doris 发现约伯在这个诅咒里边他有六十处的地方他用的这个动词或者名词实际上在耶和华在后面这个三十八章耶和华说话里面都用上了，所以这两个可以说他们之间是一种既有重复又有连续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结构的方式，而且我们也很容易记得这样一个约伯记的这样一种整个的方式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一个文本结构。那我说我们最重要是讲四个纵向主题，那第一个主题就自然约伯记不能少不能够没有苦难这个词啊，所以苦难特别我们要讲一个引出的一个话题，就是因义受苦啊，这是第一篇我们要讲的。那第二篇讲的显然就是讲创造啊，有创造的目的啊在里面。第三篇讲的就是神的公义啊，或约伯是否有义啊，这公义方面特别讲到一个这个报应原则啊，这样一个在里面。那最后一个讲的就是智慧诗，讲怎么样这个智慧啊，敬畏神远离罪恶啊，敬畏神远离罪恶，你听，哎，这个好像是箴言里边的敬畏神远离罪恶，那到了约伯记也是敬畏神远离罪恶，哎，他们俩之间一样不一样，它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啊，这是我们所要明白的，所以这四个纵向主题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